25亿美元的 AI 服务器走私案，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诉讼。作案工具居然是一把吹风机。一个71岁的老人身价5亿美元，手里握着一家市值180亿 AI 服务器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头衔、董事会席位、高级副总裁的名片。但是在一段仓库的监控录像里呢，这个人蹲在地上，拿着吹风机对着服务器的序列号上的贴纸吹热风，他在融化贴纸，然后把它揭下来，贴到一台根本不会开机的假服务器上。真的服务器呢，已经装进了没有任何标记的箱子里，正在运往中国。你说这是电影剧本吗？不是，这是美国司法部2026年3月19号解封的起诉书，白纸黑字写的。造了几千台假服务器骗审计师，审计师本人呢，在壳公司安排的场外享受招待，用加密群聊协调整个走私管道。新出国管制要生效前3周，突击发了5.1亿美元的货。有人给他转发同行因为走私芯片被捕的新闻链接，他回了一串哭泣的表情。他早就知道自己在赌命。更讽刺的是，2年前做公积金 Hinderberg 白纸黑字写过这家公司有出口管制问题，当时市场没人信。现在 FBI 来了。今天这期华尔街案件系列，我带你完整还原整个事件，25亿的走私链条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搭建起来的？FBI 和司法部是怎么从蛛丝马迹里锁定这条走私线？这家公司 SMCI 和这个人的黑历史到底有多长？剧透一下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出事儿，以及最关键的，美国花3年建的芯片出口高墙，为什么被自己人从里面捅穿了？大家昨晚富豪，现在后看，好运不断。我们先认识一下主角啊，Wally Liang，中文名呢叫廖义贤，71岁，美国公民，1993年和 Charles 梁一起创立了 Super Micro Computer，就是 SMCI。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呢？简单说，就是给全世界的 AI 数据中心造服务器，里面装的芯片是英伟达最顶级的 GPU，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的这个东西啊。因为你要训练大模型、跑 AI 推理，都要靠这些芯片。然后在这家公司干了30年，联合创始人、高级副总裁、董事会成员，手里握着4.64亿美元的公司股票。我昨天在 X 上发这个帖子啊，有几十万人观看，他们都问了些特别好的问题。其中一个说，抱着数十亿的股票早点退休，儿孙膝下不香吗？为什么非要冒这个险？也有人说啊，中国给的远比这个4.64亿要高得多。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再回来啊，先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。根据起诉书，2024到2025年之间，廖义贤和另外两个人搭建了一条从美国通往中国的 AI 服务器走私管道。另外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呢叫 Steven Chang 或者 Steven Zhang，53岁，SMCI 台湾区的销售经理，负责在亚洲这边协调操作。另一个叫 Willie Sun，44岁，起诉书里的原话管他叫 Fixer，掮客，就是帮你搞定一切灰色地带操作的人，找物流、联系壳公司、糊弄审计师，都是他的活。三个人分工明确，廖义贤是老板，负责找中国买家和在公司内部打掩护。常呢负责台湾中转和安排审计，孙呢负责对接壳公司和物流。他们的走私流水线是这样运作的。第一步，廖一贤和常找到中国的买家需求，这些买家想要装满英伟达高端的 GPU 和 AI 服务器，但是美国的出口管制从2022年就开始了，先进芯片不让卖给中国，除非你有美国商务部发的许可证，这个许可证基本拿不到，怎么办呢？第二步，他们找了一家东南亚的公司当白手套，让这家公司以自己使用的名义向美超威 SMCI 下订单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漏洞啊，东南亚很多国家买英伟达芯片目前不需要出口许可证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都不需要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美超威卖给东南亚的客户，合规部门检查订单，终端用户是东南亚公司，完全合法，没有任何的 red flag 红旗。第三步，服务器在美国组装完成，运到美超威的台湾仓库，再转运给东南亚公司。第四步，壳公司请来一家独立的物流公司，这家物流公司干嘛呢？把美超威的原装包装全部拆掉，把所有带有美超威标识的东西，包装箱、标签、贴纸、出货单全部销毁，然后换成没有任何标识的普通箱子。从外面没看，你根本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第五步，服务器发往中国，到了中国买家手里，整条链条完成。壳公司还配套做了全套假文件，假的终端用户声明，假的采购用途声明，假的通讯邮件，让美超威的合规团队在内部审核时看到一切都是正常的。 2年时间，这家东南亚的壳公司总共向美超威下了大约25亿美元订单。25亿啊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！但是25亿的货都发走了，合规审计怎么办呢？美超威作为美国的上市公司，是有专门出口的合规团队的，美国商务部也会来检查，服务器卖给了谁，现在在哪里，终端用户到底是谁，有没有被转运？这就到了整个案子最荒谬的部分啊！他们造了假服务器，不是真的服务器啊，是在外盒看来一样，但根本不能开机的道具。起诉书说呢，是几千台放在东南亚壳公司租的仓库里，专门等着审计的人来看。你看，服务器都在这儿呢，没有被转运。有一次合规审计，常安排了他们在通讯录里被标为 friendly 的审计师来检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己人。这个审计师到底有多么自己人呢？根据起诉书啊，他压根没去仓库，壳公司请他去享受招待了。起诉书的原文的措辞是 offsite enjoying entertainment paid for。这个壳公司说白了就是请他们去吃喝玩乐了，然后前客在仓库里拍了假服务器的照片和视频，发给这个在场外玩的审计师，审计师看了照片，审计报告就这么写了，通过。你品品这个画面啊，一个审计师的工作是飞到东南亚检查美国出口管制的执行情况，他到了当地没去仓库，去了酒吧，前客在仓库里对着假服务器自拍发给他，他看了照片签了字，这就是25亿美元走私案的合规审计。还有一次呢，是美国商务部要来做更正式的检查，这一次糊弄不过去了，得让假服务器看起来更像真的，因为商务部的人可能会核对序列号，真服务器有唯一的序列号，如果假服务器上的序列号跟美超威出厂记录对不上，就穿帮了。于是就出现了监控的那段画面，有人拿着吹风机用热风融化了真服务器上的序列号贴纸，小心翼翼地揭下来，再贴到假服务器上，然后把假服务器重新装进美超威的原包装里，整个过程被仓库的安保监控摄像头完美地拍了下来。我的 X 评论区有人说得好啊，最高端的犯罪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，25亿美元的走私案，骗过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工具居然是一把吹风机。也有人评论说，身价过亿的老板也拿电吹风吹标签啊。是的，这个就是这个案子最魔幻的地方。还有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在监控底下做？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他们有多大胆，或者说是有多自信。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些监控录像有一天会成为 FBI 手里的证据。但是最疯狂的还不是这些啊。2025年1月，美国公布了新一轮全球出口管制规则，定在5月13号之前生效。这一轮管制比之前呢更严，范围更广。廖一贤看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给壳公司高管发了一条消息，大意是5月13号之前必须加速。注意这个人的心态啊，正常人看到管制要收紧的消息，反应是收手，赶紧跑吧。他的反应是趁窗口关上之前赶紧多塞一点。接下来的事呢，刷新了这条走私管道的记录，从2025年4月底到5月中旬，短短三周 ,5.1 亿美元的服务器被突击发出。三周 ,5.1 亿，平均每天有超过2000万美元的货在走。这不叫走私，这叫冲刺。一家市值180亿的 AI 公司，合规部门号称 robust, 审计师在外面喝酒，创始人在里面融贴纸，三周突击走私 5.1 亿美元。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离谱了，那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这么大的局到底是怎么败露的？我们华尔街暗线系列专门把你看不到的金融暗面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系列觉得有意思，关注一下不迷路，每一期我都是从蛛丝马迹里扒出真相，用数据和逻辑帮你解析不为人知的故事。FBI 和司法部没有公开完整的调查时间线，但是根据起诉书里列出的证据类型、公开的新闻报道以及各个事件的时间轴，我们可以拼出这张拼图的关键碎片。我要提前说一下，以下这些线索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有些是起诉书直接写的，有些是我根据时间线和分析推理的，我会标注清楚，以防误导大家。第一个线索来自做空机构。2024年8月 Hindenburg Research 发布了一份对美超威的做空报告，这个报告的视频呢，我们之前也做过。做空机构呢是什么来头呢？简单说，华尔街最知名的做空机构之一，专门找上市公司的漏洞，公开发报告说做空赚钱。他们之前最有名的案子就是把电动皮卡 Nikola 的 CEO 送进了监狱。很多人只记得做空机构指控美超威做假账，但其实那份报告里专门有一节写出的是出口管制问题。 做空机构调查了三个月，翻了超过45000条的进出口记录，发现美超威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，对俄出口量反而增长了大约3倍，对中国的出口呢，也存在明显的异常。报告里还采访了好几个美超威的前高管，有人直接说，回到聊的团队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沾了那堆烂事儿，你可以肯定。当时呢，美超威是全盘否定的。JP Morgan 的分析师也帮着说话，说这份报告基本没有实质性细节。市场选择相信美超威，AI 需求这么猛，股价这么香，因为它的合作伙伴怎么可能有问题呢？但是 FBI 在乎啊，一份做空报告在华尔街可能只是噪音，但是在 FBI 的桌上，它是一条值得追查的线索。第二条线索来自一个吹哨人。2024年9月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报告，美国司法部已经对美超威启动调查。这条调查的源头包括一名前员工叫 Bob， 他在2024年的4月提起了一个叫吹哨人的诉讼，指控美超威在上一次被 SEC 罚款之后，仅仅三个月之后就重新开始违规操作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指控公司把之前因为丑闻被迫离职的高管，包括廖逸贤本人，重新请了回来。这条线本身是冲着会计违规去的，跟出口管制没有直接关系，但这就是调查的规律，一旦 FBI 的人进了门，拿到了传票权和搜查令，什么都可能被翻出来，你冲着一扇门进去，可能打开了另一扇门。第三条线索是审计师跑了。2024年10月，美超威的审计师安永，全球四大审计公司之一，突然辞职。注意啊，不是合同到期不续，是审计做到一半中途辞职。做美股的朋友应该对这个事件都有印象啊，而且安永用的措辞是核弹级别的，他们说不愿意再和管理层准备的财务报表产生关联了。在会计行业，这句话的分量你可能想象不到，一个四大审计公司公开对客户说，我不相信你的数字，我要跟你一刀两断，这种事儿一年在全球也发生不了几次。你换一个角度想，安永不是不想赚美超威的审计费，放弃一个大客户意味着损失几百万美元的年费，但他们宁可亏钱也要跑，说明他们看到了什么让他们觉得继续留下来的风险比丢掉客户还大。一个做空机构画了靶心，一个吹哨人递了子弹，一个审计师跑路拉响了警报，这三件事在六个月内接连发生，全都指向同一家公司。如果你是 FBI 探员，你会不会往里看呢？但真正把案子定死的是第四组证据，就是物理证据。起诉书里的核心证据不是财务模型，不是统计推断，是最原始的东西，监控录像和通讯记录。仓库的监控录像完整地拍下了用电吹风操作贴纸的全过程，这些画面后来也成了起诉书的证据。我的评论区有一个人眼尖啊，他猜到了11月份股价大跌的时候，他估计就已经被监控了。从时间线推断，这个猜测是非常有可能是对的。加密通讯记录里面呢，廖逸贤催促加速发货的消息，和常讨论安排 friendly 审计师的对话，和欠客协调壳公司操作的记录，全都被 FBI 截获。他们用加密聊天以为很安全，但当 FBI 的反间谍部门介入，拿到了法院的监听令之后，加密聊天也不过是块铁板。还有一条特别要命的通讯记录啊，有人给廖逸贤转发了一条新闻，几个中国人因为走私 AI 芯片到中国被逮捕了。廖逸贤看了新闻之后回了一串哭泣的表情，笑哭了。这条消息在起诉书里起的作用是什么？它证明廖逸贤完全清楚自己在犯罪，他知道有人因为干了同样的事被抓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慌，哭泣，表明说他害怕，但他的第二反应是什么呢？继续干，没有停手，甚至加速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啊，参与这个案子的调查不是普通的 FBI 的白领犯罪部门，而是 FBI 的反间谍与经济间谍处。发言人呢是 FBI 反间谍处的副主任 Roman， 他在声明里的措辞呢是受控的图形处理单元，这是情报界的说法，不是商业违规案例的说法。说明从一开始联邦政府就把这个案子定性为国家安全级别的案件，不是简单的商业违规或者是出口合规问题。他们把他当作间谍案在办，而起诉他的也不是随便一个检察官，是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 Jay Clayton， 此人之前当过 SEC 的主席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政府派出了懂金融又懂国安的最强阵容来办这个案子。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原话是，像今天破获的这种转印计划产生了数十亿美元的非法收入，并且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，涉及敏感技术的犯罪必须被迅速打击，否则法律就毫无意义。 把这些时间点串起来看啊，2024年8月做空机构点名，9月吹哨人触发 DOJ 调查，10月审计师跑路，引爆更大的监管关注，然后 FBI 反间谍部门介入，开始截获通讯，调取仓库的监控录像。2025年4到5月走私突然加速，而 FBI 全程看着他们冲刺。2026年3月19号，就是我录制视频的前一天，起诉书解封，廖一贤和前客在加州被逮捕，廖一贤交了保释金出来了，常呢在逃，目前据说在台湾。做空机构花了靶心，吹哨人递了子弹，审计师拉了这个警报，但真正拉响最后一根线的是廖一贤自己。他催着加速发货那条消息，他的哭笑不得的表情，他在监控下面融贴纸的画面，全都变成了起诉书里最有力的证据。这段内容信息密度很大，建议点赞收藏一下，后面还可以回来看。接下来更狠，廖一贤这个人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更精彩。如果你觉得这是廖一贤第一次出事，那你太小看这家公司和他这个人了。美超威这家公司的历史就像一只九命猫，每次看起来都要死了，那么每次都活过来了。而廖一贤本身呢，就是这只猫的主人。我们来看看他的三次人生。第一是1993年到2018年，廖一贤和梁一起从零开始创立美超威。梁是 CEO， 廖一贤是联合创始人兼业务发展负责人。简单说，梁管技术和产品，廖一贤管销售和客户关系，两个人合作了20年，陪这家公司走过了 IPO， 上了纳斯达克，做成了硅谷服务器行业的头部玩家，元老中的元老。然后2017年出事了，美超威突然宣布无法按时提交年报，这是华尔街的大红旗啊！一家上市公司交不出年报，通常意味着账有问题。2018年纳斯达克把美超威停牌了， SEC 介入调查，公司内部成立了这个审计委员会，做了独立调查，发现了大规模的会计违规，提前确认收入，发不完整的货当完整的订单纪要，绕过内部会计监控。廖一贤辞去了所有职务，和他一起辞去的还有 CFO， 还有另外几个高官。做空机构采访到前高管是这么说的，他们相信廖一贤直接参与了违规操作，包括把货装上卡车，然后那辆卡车就会消失的这类操作。这是廖一贤的第一次死亡。正常情况下，一个高管因为会计丑闻辞职，这辈子跟这家公司就没什么关系了。2020年 SEC 正式出手，罚了美超威1750万美元， CFO 辞了，公司请来另外一个人叫 Kevin 当新的 CFO。前同事是怎么形容这个新的 CFO 呢？说他是个 Boy Scout， 是完完全全的老实人，说他像在战壕里蹲了两年，把财务报表一笔一笔的清理干净，让 SEC 满意了，让纳斯达克满意了。靠着这位 CFO 的工作，美超威在2020年1月份重新在纳斯达克上市了， SEC 也在2020年8月正式签了和解协议。故事看起来结束了，坏人走了，好人来了，公司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，对吧？但是2021年，也就是帮公司重新上市之后仅仅一年，这位新 CFO 辞职了。前高管说他是被边缘化赶走的。公司呢，重新上市，不再需要一个 Boy Scout。用人的话是说，需要你擦干净的时候，你是宝贝，擦干净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四个月之后，2021年5月，廖一贤以顾问的身份悄悄回来了。你觉得顾问的身份回来是终点吗？不是啊。2022年8月恢复全职高管，还是高级副总裁。2023年12月重回董事会。有前高管当时就质疑过，为什么我们讨论让这个聊回来呢？当我看到他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反应是，哇，这也行。我们的观众的反应估计也是，哇，这也行吧。好人走了，老人回来了，回到他被迫离开的每一个位置。一步一步，顾问、高管、董事，两年半完成了全面的复辟。这就是廖一贤的第二世。第二世的巅峰是什么呢？2024年到2025年，因为 AI 需求爆炸了，全世界都在抢英伟达的 GPU， 都在建 AI 数据中心。美超威作为英伟达最重要的服务器合作伙伴之一，订单排到手软，股价从最低点翻了好几倍。美超威甚至在2024年3月被纳入了标普500指数，这意味着它被认定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500家公司之一。在这个背景下，谁还会记得2018年的会计丑闻呢？谁还会在乎一份做空报告呢？然后就在2024年，做空机构的报告落下来了，安永的审计师跑了， DOJ 启动了调查，美超威差点再次被纳斯达克摘牌。但是美超威又活过来了，2024年底他们换了审计师，请来了 BDO， 也是很大的会计师啊。 内部特别委员会调查完，说没有发现欺诈证据。2025年 AI 需求继续暴涨，业绩猛增，股价又翻了一倍，市场再一次选择遗忘。而聊一贤呢，在这段市场选择遗忘的窗口期，他在干嘛？他在顶着 DOJ 的调查压力加速走私，三周 C 了5.1亿，五月十三号之前必须加速。2026年3月19号，在加州家中被 FBI 逮捕，交了保释金之后释放，常在逃，千科呢也被捕，三项罪名：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法、串谋走私、串谋欺诈美国政府，最高刑期加起来30年。这要是出来都101岁了，还能干嘛呢？真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这一次呢，就没有第四十了。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想，美朝威每次出事之后回应的都是同一套话：我们有完善的合规体系，我们致力于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规。2018年说过，2022年罚款后说过，2024年做空机构报告出来之后还说过，2026年3月19号又说了一遍，几乎一字不差。但是审计师在喝酒，创始人在融贴纸，好 CFO 被赶走，出过事的老人被请回来，合规手册堆成山，执行的人就是违规的人，手册就是废纸。说到这个做空机构啊，这家公司在2025年1月已经关了，创始人 Anderson 因为个人原因选择退出，但他们对2024年对美超威的那份做空报告，关于出口管制和违规的核心指控方向，也现在被 DOJ 的起诉书直接验证了，预言活着，但是先知不在了。这里要公平的说一句啊，做空机构是做空机构，是有利益关系的。他们发报告呢，就是为了在股价下跌中赚钱。所以报告里的每一条指控不能当直接事实，但这一次至少在出口管线这条线上，他们是对的，应该给的 credit 咱们是要给的。好了，个人的故事讲完了，现在来看这个案子真正的系统性意义。它不只是一个人的贪婪，它照出的是一整面墙上的裂痕。美国从2022年开始限制对华先进芯片出口，3年时间一步一步收紧，先是限制特定型号的 GPU， 然后扩展到更多芯片，然后加了终端用户审查，然后要求中间商也要许可证。从纸面上看，建立了一套听起来非常完善的管制体系，但是美超威案把这面墙的真实厚度照了出来。第一个裂缝啊，是内鬼无解，所有的出口管制测试、许可证、终端用户审查、中间商核查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，制造商是守法的，管制体系的设计是防外人，不是防自己人。当制造服务器的公司自己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走私者本人的时候，所有外部管制措施全部失效，因为他在内部就能绕过所有的合规检查，他知道合规部门看什么不看什么，他知道审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，他甚至能安排 friendly 的审计师。这就好比你在家门口装了3道锁，但是小偷有你家钥匙有用吗？第二个裂缝就是东南亚的灰色通道，这个案子的管道经过东南亚，这不是巧合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这些国家目前从美国购买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不需要出口许可证，他们是美国出口管制体系里的友好国家，但友好国家可以被当作跳板，或从合法地区卖到东南亚，落地之后再转运到中国。从法律上讲，第一步是合法的，问题出现在第二步，但美国的执法能力到了东南亚就大打折扣了。你在美国境内可以搜查、可以监听、可以调取银行记录，到了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呢，你得靠当地政府配合，而这些国家自己也在发展 AI 产业，对芯片贸易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啊。美超威不是孤立，2025年11月佛罗里达也有人用一家假房地产公司当幌子，通过马来西亚把芯片走私到中国，两个中国公民加两个美国公民被起诉，手法跟美超威惊人的相似，壳公司假文件东南亚转运。我是不是不经意间给大家透露了一条赚财的偏门呢？千万别学啊。 CFR 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，有个研究员看了这个案子后直接回应说，美国应该更仔细的审视通过东南亚转运这个明显的漏洞。他还说了一句话，这个案子进一步的证明中国在积极窃取美国技术来发展自己的 AI 产业。这并不令人意外，因为美国的 AI 芯片远远领先于中国能自己制造的任何东西。我推文下面有人说了一句话很准，他说整个链条包括白手套公司都知道最终目的地在哪儿。是的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，这个就是灰色地带的运作方式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所有人都装聋作哑。芯片走私有多猖獗呢？ 2025年初，中国有一个叫昆仑潮的平台创始人，直接在视频里炫耀自己走私了200张英伟达 H200 的显卡，视频里还出现了美钞杯的标识，公开了啊，就是这么明目张胆。这个不是地下交易啊，这已经成了社交媒体上的 showtime。后来 FBI 顺藤摸瓜找到了美钞杯的高层，这条链条上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安全，结果呢，一个中国炫富的人可能帮 FBI 拼成了最后一块拼图。第三个裂缝，谁来监管英伟达？这个问题可能有争议，但值得问。25亿美元的美钞杯订单里面装的是英伟达最顶级的 GPU，这些 GPU 被英伟达从自己的供应链发出来，送进美钞杯的服务器。英伟达还有自己的合规团队，有自己的终端用户审查流程。25亿美元不是小数字，这相当于英伟达一个季度数据中心收入的很大一部分。这么大的订单，终端用户全是一家之前没什么名气的东南亚公司，英伟达内部没有任何人觉得可疑吗？英伟达的官方回应是，合规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，我们不为这些非法转运的系统提供任何服务或支持，但不提供服务和支持跟事先知不知道是两回事儿。这个问题观察信号出来之前我不做判断，但你们可以自己想想。对于投资来说，这个案子有三个具体的影响。第一，美超威本身联合创始人、高级副总裁、董事会成员被捕，虽然公司声明说自己不是被告，但你的联合创始人在走私，你的合规体系被证明是摆设，你的治理层掏空了一个核心人物。有投资者在评论区直接说啊，CEO 也该走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SMCI 今天股价大跌27%，市值一夜蒸发50亿美元，这可能还不是终点。第二，AI 服务器供应链，如果出口管制因为这个案子进一步收紧，最可能的方向是堵东南亚通道，加强终端用户审查，甚至要求英伟达对下游客户做更严格的背景调查，这对所有在东南亚做生意的 AI 硬件公司都会有影响。第三，中美 AI 竞争的底层逻辑，这个案子证明了一件事儿，只要中国愿意出高价，总会有人愿意冒险。出口管制是可以提高走私成本，降低走私效率，但不能完全堵住。它能延缓中国获得顶级 AI 算力的速度，但不能阻止。接下来有几个潜在的催化剂，你们可以盯一个。第一个就是 DOJ 下一步会不会起诉美钞杯公司本身？目前只起诉了3个人啊，但是如果公司本身被起诉，那是完全不同级别的风险，可能面临禁售、罚款，甚至再次被纳斯达克摘牌。第二个，在逃到这个长，他目前在台湾，如果被抓或者跟美国达成合作协议，会牵扯出多少新的信息？是扩大更多人，还是到此为止？第三个，出口管制政策的下一步，川普政府最近其实是在放松啊，是允许英伟达对华出口 H200 芯片的，但这个案子出来之后，国会和执法部门可能会反弹，政策风向会不会因为这一个案子而翻转呢？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一个身价5亿的人，71岁了，抱着4.6亿的股票，为什么要去仓库里蹲着融贴纸呢？有人说中国给的远比4.64亿高，有人说这个脑子啊确实有问题，走私就不说了，还用这么低级的手法。有人说这就是纯粹的贪婪，钱已经够多了，但永远不够。也有人猜测是不是家人被控制了，没有选择。我没有答案，起诉书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，他只告诉了你他做了什么，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做。但是如果你回头看这个人的人生轨迹啊，1993年联合创业，2018年因丑闻出局，2021年以顾问的身份悄悄回来，2023年全面复辟回到董事会，你会发现一个模式，他永远觉得自己可以全身而退。第一次出事他走了又回来了，第二次做空公司报告他撑过去了，第三次走私25亿，他大概也觉得自己能搞定，毕竟之前每次都搞定了。但这一次对手不是 SEC 的罚款，不是做空机构的报告，是 FBI 的反间谍处啊，那些哭泣的表情回不了他的自由。71岁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。25亿美元的 AI 走私案，作案工具居然是一把电吹风。一个做空机构画了靶心，一个吹哨人递了子弹，一个审计师跑路拉响了警报，但真正让这一切浮出水面的是走私者自己的贪心。3周塞了5.1亿。所谓的 AI 冷战不是靠量子加密来打的，是靠加密全聊和吹风机的热风来打的。最后多说一句啊，很多人看了完这个案子会觉得美钞杯完了，但是我们华尔街暗线系列呢，看到不是谁完了，是谁会因为别人的灾难而获利。AI 服务器的需求没有变，英伟达的芯片还是全世界都在抢，变的只是谁来造服务器，谁来拿订单。美超微出事，他的客户不会不买服务器了，他的客户会找别人卖。具体谁在接盘， 这里面展开有什么机会和风险。由于篇幅关系，这件视频已经30分钟了，我会在油管的会员帖里单独展开。如果已经加入的朋友，看完可以评论区跟大家说说，是不是绝对值回票价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正所谓百亿身家困铁窗，吹风机下走猖狂，合规手册堆成山，老板才是破壁狼。你觉得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真的能挡住中国公司拿到 AI 算力呢？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。华尔街暗线系列现在已经出了3期了，接下来的内容呢也会更加精彩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内容，点赞关注一下，第一时间看到。我是 Alan， 看完再赞腰缠万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